好，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感谢主，这一季我们谈到有关于跟随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在第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谈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耶稣的门徒。当主耶稣的门徒，我们有六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在第一个礼拜，我们谈到这六个主要的条件。那在第二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谈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国的大使。成为一个天国的大使，我们有我们的角色，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也有我们所能够得到的奖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我们在上一次我们谈到我们是天国的大使，我们的角色，我们的责任，还有我们的奖赏。一起来，我们的角色是：第一，代表耶稣；第二，被赋予使命；我们的责任是：第一，做榜样；第二，传福音；第三，显明神的爱。我们的奖赏是：第一，在今世得着百倍祝福，在永恒得着丰盛基业；第二，得着满足的喜乐。今天我们要从耶稣的身上来学习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生活当中所面对的一些压力。我们知道一个人可以在他的生命当中真实的经历到许许多多的这样感觉到这样的一许多的压力在他的生命里面，但是有一件事情，只有一个事实，就是只有一个人他可以用他的肩膀来承担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压力，这个人就是耶稣。也就是这也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最主要的目的。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一样，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能够得着安息。各位如果有机会来查考一下在圣经里面有关于耶稣他的生平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在耶稣的一生当中，他的生命里面好像经常没有感觉到有任何压力能够来影响到他。你会发现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种没有办法想象、不可思议的平稳的状态，他总是很平静的来面对他所接受到、所感受到、经历的压力。不管这个世界带给他任何的疑难杂症，他总是能够在平安的里面来处理它。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从耶稣的身上来学习怎么样能够面对我们生活上的这些压力的主要原因。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面对压力、处理压力的七个秘诀。这个七个秘诀也是耶稣本身他处理压力的一些秘诀。我们看到第一个秘诀是什么？第一个秘诀就是你要认识你自己，确认你的身份。我想这就是我们处理压力的一个起点。你必须要知道你是谁，因为一个困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认同本身就会是一种的压力。如果你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不知道神创造了你是为了要你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时候，那么你周遭的人就会来告诉你，就会来塑造你成为他们期待你成为的这样的一个样式。这个样式不一定是神创造你的样式。当你试着去迎合他们的期待的时候，这将会带给你压力。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耶稣对他的身份是从来就没有任何的疑虑过。事实上你如果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他有18次提到他自己来定义他自己的身份。耶稣会这么说，他说我是啊，我们来看到举几个例子来讲。我们看到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生命的粮。耶稣非常清楚的知道他是谁。 今天你呢，如果你还不认识你的身份，那么你就很容易会很过度的去依赖别人对你的认同，甚至于你会去认同不是属于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或者身份。当你试着去扮演别人要加给你的不属于你的角色的身份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压力。当你的男朋友，当你的女朋友，当你的父亲母亲，当你的配偶，当你的老板，当你的同事，他们试着把别人的模式来套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就会倍感压力，阿们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原本是神独一无二的创意所创造出来的，但是到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竟然是往往试着去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复制品。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有两个陷阱会拦阻我们认识我们真正的身份。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模仿。当一个人他不知道他自己的身份认同的时候，就很容易试着去模仿别人。我知道我们都知道，模仿如果它是一种这样的一个表演性质的，它是一种娱乐性质的，我们所谓的模仿秀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轻松的笑笑一下那也就算了。像有一次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啊，几年前我带着一团短宣队，年轻的短宣队到台湾去短宣，我们在这个排演的这个间断的时间，休息的时间的时候啊， Andy 的姐姐温妮，你知道吗，她就试着模仿我讲到的样子，试着模仿师母指挥的样子，哇，简直大家都笑翻了，他真的是非常有模仿的这样的一个恩赐。可是如果在真正他每一次要讲到的时候就用我的方式来讲到，如果每一次他在指挥的时候就用师母的方式来指挥的时候，我告诉你他会很累的，阿妹吗，他没有办法来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这不是他原来的自己，这样的一个做法就会带给他有一些的压力。另外还有什么？另外就是一种叫比较。当一个人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认同的时候，他就很容易陷入一个比较的心理。有些人真的什么东西都要拿来跟人家比较，比较衣服，比较包包，比较工作，比较薪资，还有比较什么？比较房子，比较车子，比较院子，比较孩子，甚至比较妻子。像这样的一个情形，什么东西都拿来做比较。你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为什么他会来做这些比较呢？因为他对自己没有过确定的安全感，他自己没有办法来确定他的身份。所以在这个时候比较的时候，当他比赢的时候就怎么样，很爽，对不对？当他比输了怎么样，就很哦。但是这种人我告诉你，他哦的时间会比他爽的时间还多，阿妹吗？因为这个事他永远就没有办法，这种人永远就没有办法满足。这种人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往往都会有人比我们更好，阿妹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让他感觉到 happy 啊，什么时候一比较的时候啊，他什么时候就感到很哦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神创造了你就是要让你成为你自己，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是完全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指纹，阿妹吗？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眼纹，阿妹吗？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喉纹，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皱纹。我想这些东西都是独特的东西，没有一个人跟你一样。神从来就不会创造一个复制品，再说我们的神也没有兴趣去抄袭别人的创意。所以跟你隔壁讲说，你就是神的创意。当你明白你自己的身份认同的时候，你就会更少去依赖从别人来的眼光，去依赖从别人来的认同，你也就会更多的能够去抵挡你生命当中的压力。所以说你要知道你是谁。让我们来看看耶稣他是怎么说的。我们看看耶稣他说， 我是为自己做见证的。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让我们知道说，耶稣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我不需要别人的意见来支撑我，我不需要别人来证明我的价值。各位，今天你也是不需要，阿们吗？因为神创造了你，他完全的爱你，完全的接纳你，他愿意为你预定一个荣耀的未来。你不需要去怀疑你的价值，你怎么可以不需要去怀疑你的价值呢？因为从我们主耶稣，我们的神愿意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多有价值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去肯定的一件事情。再说，你也要对你的身份的核心的身份，你也要有一个肯定。你要知道你真正你自己的核心身份是什么。请你跟你隔壁讲说，你是属天皇主。阿妹，你是公主，你是公子。所以说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形，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身份。第二件事情，处理压力的秘诀，就是你要知道你是为何而活，这是你的动力的来源。知道你是谁，然后你要知道你为何而活。如果你不知道你是为何而活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很容易陷入在一种压力当中，因为混淆的动机往往会造成你试着要去做所有的人的期待，想要在别人所有的面前扮演好所有的角色，你就会试着去讨好每一个人。所以说这样就会造成你生命当中很大的压力。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讨好每一个人的，阿们吗？每一个人，当你要讨好这一群人的时候呢，你知道会发生什么结果吗？那一群人呢，他会感到不满意的。当你想要让一群人快乐的时候，另外一群人会生你的气的。前一分钟可能你是英雄，后一分钟可能你会变成什么？后熊。所以说这个是，你看看你没有办法讨好所有的人的，所以说你必须要去知道你的自己本身是为什么样来而活的。事实上就连我们的神他也没有办法讨好每一个人，阿们吗？我们看到这个世上有 50% 人今天他们会感到失望，有的人祈求下雨，有的人祈求晴天，神怎么做啊？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神没有办法同一个时间同时完全讨好这样同一个人，这些人的没有办法的。各位，只有一个愚笨的人才会试着去做神没有办法做到的事，阿妹吗？所以说你要知道什么做不到，你就不要试着去讨好每一个人吧。哦，那今天你的心里或许会有这样的一个迷失，会想说如果你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喜欢你的话，那么你肯定会非常快乐。如果你有这种想法，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什么叫坏消息呢？就是这种事情永远没有办法发生，阿妹吗？这个事情是永远不能发生的，你永远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都喜欢你。动力的原则是什么？动力的原则就是你知道你是为何而活的。好不好？让我们来看看耶稣他怎么说，一起来。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也是说我不想要讨好我自己，我也不想要成为一个最 popular 的人，成为一个最受欢迎最人缘最好的人，我只想要为一个人而活，这个人就是神。他只想要为神而活，他只想要做神要他在这个世界上做的事情。各位，今天如果你愿意学像耶稣做这两件事情的时候，那么你就不会为着群众的认同来活，你就不会为着整个文化的认同而活，你就不会为着你世俗人的认同来活的，你会单单为主而活。当你单单为主而活，当你单单做主你要你做的事情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已经做了一个对的事情，而且这样的做法会简化你的生活，会减轻你的压力，阿们吗？因为你不会讨好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你就不会讨好，只要讨好一个人就好，是谁？我们的神。 这何等的容易的一件事情。今天如果我们要讨好所有的人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会崩溃的。今天你单单讨好我们的神，单单让他喜悦，这个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让生活更简单，让我们压力更减轻。事实上耶稣他这么说，一个仆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的。当你得到一个主人的喜悦的时候，另外一个主人会怎么样？肯定会不开心的。因为我们常常喜欢怪罪别人，造成我们生命当中的压力。然而事实是什么？如果不是经过你的许可，没有一个人能够带给你压力。阿们吗？这是你自己允许这些压力来发生在你身上。第三个处理压力的秘诀，就是你要认识你的呼召，来理清你的使命。每一个人都有从神而来的呼召，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球上，是为了要你去完成他所指派指定你要去做的特别的工作，特别的使命。譬如说我受召是要成为做一个牧师的身份来服侍神，其他的人就用其他的方式，神呼召他们做其他的事情。重点是这样子，没有一个人的呼召会比另外一个人的呼召更重要，因为每一个人被呼召的目的都是一样。什么样的目的？所有被呼召的人，不管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就是为着要荣耀神，就是为着要侍奉神。阿们吗？今天你可能被呼召的时候，你是呼召成为一个卡车的司机，成为一个会计师，成为一个家庭主妇，你要在这个职位上来侍奉神。今天的呼召或许成为一个业务员，成为一个画家，成为一个作家，成为一个音乐家，成为一个医师，成为一个厨师，你就是要在这些岗位上来荣耀神，来侍奉神。阿们吗？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的，对于呼召的一个正确的一个了解。不论你的专业是什么，你就是被呼召在那个领域上来荣耀神，来侍奉神。我把这个称叫做呼召的法则，或者是意向的法则。也就是一个人他靠着主奔向神给他人生的呼召，奔向神给他生命当中的意向，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人是怎么有福法，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一起来，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被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成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覆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圣经说这样的人是蒙福的，就算是他们人生会经历到一些低谷，会经历到一些低潮，一些困难，就像这个地方所说的流泪谷，但是这一些过程倒反要成为他人生当中一个重大的祝福。下面有泉水涌上，上面有秋雨浇灌，上下夹击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就会临到这个人身上。当这个土临到这个人身上的时候，这些人他自己本身呢，他们会越走越有力量，他们越不断的来遇见神，他们会去经历到神更多奇妙的作为，最终他们能够看见，能够去达成神对他们生命当中的呼召和理想。这种人是何等的有福，这样的人纵使他处在压力当中，他们仍然能够力上加力，他们仍然能够充满动力的活着。阿们吗？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是何等的有福。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由某些的动力来驱使的，有些人生命的动力是恐惧，有些人生命的动力是罪恶感，有些人生命的动力是金钱，有些人生命的动力是怎么样？是名声名誉，有些人的动力是什么？是性爱，有些人的动力是什么？是从别人来的一些肯定。但是我们的神说，这些都不是我所要赐给你的生命的动力，你生命的动力是你的呼召跟你受造的目的。阿们吗？你的呼召跟你受造的目的就是你生命应有的动力。 你又怎么样能够知道你自己被呼召的领域在哪里呢？有五个向度，你可以去 check 这五个向度当中，你去了解的时候，你会知道你自己本身神对你的呼召是怎样的一个领域里面。第一个恩赐，你要去问自己说，我有哪一些事情是我擅长去做的一些事情，这个就是恩赐。第二件事情就是渴慕，你内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 passion， 有什么一个热忱想要去做某一件事情。第三件事情能力，你要去问你自己说，你具备的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天分，什么样一个能力，你要去问说你的个性，每一个人个性的倾向不一样，你要知道，你了解，问你自己说你个性的倾向是什么。另外就是你的经验，你过去的生命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经验，什么样的一个履历。我想当你了解这五个向度的时候，你就能够去了解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个呼召，你就能够去做神要你去做的事情。耶稣他非常清楚他自己的呼召，他非常清楚的知道他受召是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来看耶稣他讲的这么一句话，他说，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哇，这一句话很简单哦，这一句话含义很深哦，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耶稣是活在一个有呼召的生命当中，阿们吗？今天除非你理清了你生命当中的呼召，要不然你就会活在三心两意的状况之下，你将会在各样各式各样的决定当中在那边徘徊不定。事实上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起来，心怀恶意的人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如果你心怀恶意，那么你很容易就会变成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你就很容易被压力牵着鼻子来走。所以说保罗他很清楚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他就告诉我们，劝勉我们这一件事情，一起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意思是说，每一天当你要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先去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我正在做的，我要去做个事情，是不是跟我的呼召有关系，是不是跟我的受召有关系。如果有的话你才去做，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不要去做。当你这样做选择的时候，你就是活在呼召的生命当中。第四个处理压力的秘诀，就是你要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是专注在锁定你的目标上。你知道你可以浪费你的生命在很多美好的事情上吗？你可以浪费很多的生命在许多美好的事情上，这些事情都不是坏事哦，这些事情都是美好的事。然而重点是怎么样？重点不在于好事跟坏事，重点是在于治好跟上好，阿们吗？各位，我们的仇敌撒旦非常的狡猾的，当他没有办法诱惑你去做干坏事的时候，他会想尽办法让你去干不是上等好的事情，哎呀，来消耗你的体力，消耗你的精力，消耗你的能力，让你没有力量去做那上好的事情。你知道我们的主，我们的撒旦魔鬼，他最担心，他根本不 care 你去做好事跟做坏事，他不 care， 他最 care 什么？他最 care 说你有没有行在这样的一个神给你的呼召当中啊？有没有行在神给你的目标意向当中？他最主要就是，只要你凭你这样的一个主要主着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主要目标的时候，就达到他的目的，不是好事跟坏事的问题，而是你没有达到那上好的部分，阿妹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提醒。我们知道耶稣他可以说是一个专注大师，他知道怎么样来专注，他的生命的专注力就好像是雷射一般的，他能够，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成为一个最成功的人的一个关键所在。 你要专注在神呼召你要去做的事情上，然后专注去做那一件事情，不要做其他任何一件事情。这就是所谓的活在你的呼召当中。我们知道当光线它分散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产生多大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的，但是当我们把光线聚光的时候，就会产生极大的能力。阿们吗？我们就像太阳一样，我们太阳一般不是普遍照射在草坪上的时候，没有什么，没有带来什么任何的一个伤害。但是只要你拿了一个放大镜，放在太阳底下对准几一撮的草的时候，那一撮草肯定会烧起来。阿们吗？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玩一个游戏，就是拿着望远放大镜，然后对准一只出那个昆虫，照射下去就死掉了，就当场就烧掉了。这个情形能够当你越聚焦的时候，聚焦到一个程度能够成为雷射，这个雷射能够切断钢铁，能够杀死癌细胞。阿们吗？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聚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需要聚焦？因为聚焦能够产生极大的能量。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样描述耶稣呢？他这样描述说，一起来，耶稣被接上升升天的日子到了，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换句话说，耶稣他有坚定的毅力，他下定了决心，他的心智是专注的。他知道对他来讲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去耶路撒冷，然后上十字架来完成他的救赎的使命。这个就是耶稣。耶稣如果没有这样专注的话，我告诉你，你我都没有办法坐在这里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得救了，耶稣就不会走上十字架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专注，他就是一个惊人的这样的一个意志力、决心、专注，让他能够成就这么伟大的一件事情。现在请允许我跟你们分享，为什么专注是那么样的重要。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非常伟大的属灵的潜力，然而对许多人来讲，现在只是能够活出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小部分的一个属灵的潜力一样。就好像今天我们拥有一个12气缸的一台车子，可是我们实际应用的只有应用了2个气缸而已，我们没有完全的发挥它的动力的。事实上你的生命的属灵潜力是远超过你所能够想象的。今天你有极大的属灵潜力在你的生命当中，但是有一件事情，有一个障碍，这个障碍会拦阻你去把你的潜力能够爆发出来。什么样的障碍？就是你还没有决定在你的生命当中什么事情才是最重要的，你还没有搞清楚什么事情才是最重要的。你以为每一件事情都是同样的重要，各位，不是的。今天有些事情它将持续到永远，有些事情它只是能够有10年的果效，有些事情它只有10分钟的果效，有些事情它10秒以后就没有任何的价值了。你不能够把10秒钟的价值、10年的价值跟10兆年的价值放在一起同体并论，放在一起把它看成是一个同样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这样的想法的时候，那就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选择。许多人他们会说，我没有什么时间去做真正重要的事情啊，我没有时间去成就神对我的呼召跟使命啊，我没有时间去完成我的事工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借口，阿妹吗？这个借口早在耶稣2000年前早就有人用这个借口来跟耶稣说的。当耶稣呼召人家说你来跟随我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说先让我去卖了我的土地，另外一个人说我必须要先完成这笔生意，另外一个人说让我先去结婚吧，另外一个人说我必须要先帮我的过世的父亲去办丧礼。耶稣听到这样的一连串的回答的时候，他内心里面非常的感慨，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天国。 在这个地方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你不要分心啊，你要知道你是谁，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而活，你要知道你的呼召，你更要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们都有他们的理由，不是这些东西不重要，而你要去分辨什么是最重要的，阿们吗？这才是重点。使徒保罗他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一起来，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保罗在这个地方的意思，他是说你有完全的自由，可以做任何想要做的事情，因为神早就赐给我们有自由意志了，甚至于你可以想去做，去做那些你选择就完全浪费你生命的这样一个选择，神也不会来拦阻你。然而如果你要将你的生命发挥到淋漓尽致，你要将你的生命活出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那么重点就在于你要做出抉择，你要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事情，你要投资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些最重要的事情，这些神对你的呼召上，这样你才能够成就伟大的事情，阿们吗？真的有时候你要看到许多人，他们很多事情又为了很多事情操劳，为了很多事情这样的一个挂虑，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没有任何的伟大的成。今天你只要集中在一件事情，你专注在一件事情，你把光聚焦在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能够成就非凡的成就。第五项处理你压力的秘诀，就是你要倾听神，过着一个持续灵修的生活。我想这一点就是降低压力的一个关键性的资源，也就是说你要学习去倾听神，而不要只一味的跟神倾诉，阿妹吗？不是只有倾诉，而是要倾听啊。或许你会说，等一等一等，牧师啊，我从来就没有听过神说话，我从来神从来就没有跟我说过话，我怎么能够倾听他呢？各位，如果你有这种感觉，我要告诉你，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阿们吗？那我更清楚来跟你说明这样倾听神的意义。我们知道同样一位神，他创造了无线电波，今天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房间里面充满了无线电波，而这些无线电波穿越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同样的，这一位神他创造，他也创造了电子的影像讯息啊，所以这些影像信息也充满了我们整个会堂，也充满穿越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但是你能够看到吗？你能够听到吗？今天如果你有一个大耳朵，你有一个小耳朵，你就能够接受到这些信息，阿们吗？你就能够看到电视，你就能够看到听到声音，你就能够看到这样的个五色五彩六色的这些的图画。今天神创造这一切的东西，他当然可以不需要用听见声音的方式来对你说话，阿们吗？神创造了我们有大脑，这个大脑可以直接，它可以直接把一个念头放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我们的大脑就好像是一个接收器，可以接收从神而来的信息。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在神的面前有足够的时间，持续的时间能够来在神的面前，安静在神的面前。你会发现神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对你说话。或许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读经的时候神会对你说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每天的读经灵修的生活。你会看到神会借着一段的经文突然间浮现在你的意念里面，让你知道说，让你有一个很大的感到说，这个经文是要给谁的，这个经文是要给谁的。你会看到甚至神也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用其他的基督徒他们来跟你提醒，他们让你知道向你来说话，他们会跟你分享他们的属灵的洞察力里面他们所洞察到的话语。这个东西都是神所要给我们，不是直接的。很多人我在 牧会过程当中，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他们很渴慕能够像旧约时代那一些先知啦、啊，那些人哇，能够听到神说神说什么的，哇，就是很有能力的哈。他们听到这个说，哇，这个神说的。我告诉你，的确在旧约圣经里面，诚实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跟你隔壁讲说，这不是唯一的方法、啊。还有许许多多神所使用的方法，今天神往往也透过环境来跟我们说话，阿们吗？好，许多时候神就是用各种方式来跟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并能够说我听不到神的声音。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对这样的一个聆听神的声音的一个正确的一个了解。因为我们如果能够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事实上耶稣本身他就是过着这样的一个生活。让我们来看到下面这些经文，一起来。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换句话说，耶稣哈，各位，如果你看耶稣的生平哈，三年的这样的一个传道生涯哈，我告诉你，耶稣真的是没有什么隐私哎，耶稣没有什么自己的生活，他一天到晚就是被群众追着走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但是耶稣尽管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耶稣他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一天一定要在神面前一个安静的时间，在那个地方他能够去醒思，能够去更新，能够去充电，那是耶稣他已经养成的习惯，这也就是耶稣他的压力能够得到释放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源头，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也需要一个固定的时间，你要花固定的时间来跟我们的神来读此，你要花一些时间让神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充电，能够来更新，能够来做恢复的工作。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重点是在他里面，就好像今天我们唱的诗歌，在你的里面，住在什么里面，就能够生根建造，信心坚固。第六个处理压力的秘诀是什么？就是你要加入小组，过着团队的生活。为什么？因为连耶稣本身他就参加小组，阿妹吗？耶稣都参加小组哦。神本来就没有要我们独自一个人去承担处理所有我们生命当中的压力，神要你跟其他的人一起来承担。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阿们吗？你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吗？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哪三位？圣父、圣子、圣灵。你知道跟你隔壁讲说，这个就是关系，神是活在关系当中的，神也要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关系当中。所以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这就是为什么当神创造了亚当之后，各位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当神创造了亚当之后，接下来的第一句话是什么？那人独居不好、哦、不一定是要什么结婚啦、啊哦、就是说你生命当中你需要有另外一个人，阿们吗？你需要另外一个姐妹，你需要另外一个弟兄成为你的支持，成为你的帮助。因为我们的生命被创造本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本质上的，就是在关系的一个本质上的。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都要加入一个小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耶稣在开始他的服事之前，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他就开创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他找了12个人成为他的小组员。 然后在这个小组里面，所有的服事他们都跟着这个小组人一起去做。各位，你有没有看到每次耶稣去哪里传福音的时候，他的门徒就跟在旁边，有没有？门徒跟在旁边当助理也好，为他祷告也好，都没问题，都是整个这样一个彼此的一个服事的。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耶稣他是有连结的，我们看到耶稣他是有一个生命的共同体的，阿们吗？他不是自己承担的，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有十二个他的这些帮助，这些组员跟他一起承担他生命当中的重担。圣经里面怎么说？他说他设立了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请你们把常和自己同在把它画起来，这个就是团队合作的一个法则。如果有一个人真的是可以靠着自己来成就一切事情的话，那么唯有耶稣他有这个资格，他能够承担所有的事情。但是连耶稣本身他都需要有一个小组的，何况是我们呢？我们更是需要有一个小组。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压力的来源，就是他自己本身要背负整个世界，要背负所有他生命当中的压力，导致于他内心里面就产生极大的压力。为什么我们要参加小组？有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我们可以得到支持。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遇到一些危机，这些危机可能发生在你的家人当中，可能发生在你的朋友，也可能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这些危机可能是来自于疾病，来自于困境，来自于婚姻的难题，来自于离婚，来自于毒品，来自于赌场等等的问题。这些危机来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安全网来支持你。各位不要忘记了，教会的小组就是你最可靠的安全网，阿们吗？所以你在教会里面找到这样一个小组，能够成为你的支持。第二个，你能够得早成长。我们的生命需要借着彼此的学习感染，然后能够成长突破。这一点我相信，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参加我们教会的经济教会这个小组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这一点最好的见证，阿们吗？都能够见证这一点。哇，每次我最享受的就是在见证那个时刻。每一个人能够见证，每一个人见证出来的时候，就能够让我们生命能够提升。第三件事情就是领人归主。我们带领人来到小组，有更多的人能够来关心他，为他祷告，这样就能够引人归主。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就显得能够更加容易，你不必自己一个人跟着他，跟着他当然需要有一个属灵的这个陪伴，这是重要的。但是呢，你的担子有你的组员可以跟你来同担，他有其他的生命当中的问题，有其他的这些问题，可能是你的极限，可能是你没有办法去做的，但是你的小组员他能够去关心他。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参加小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前，那个前一天晚上，耶稣知道他就要隔天就要被逮捕了，然后就要受苦受死了，所以他就去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客西马尼园。他去那个地方祷告。各位，你好好去看这一段的经文的记载，他去到那里不是单独一个人的去哦，是带着他所有的小组员一起去到那个地方。你看，连耶稣在碰到生命危难的时候，他就需要小组人的支持，何况是我们。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一段，一起来，并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耶稣在跟他说，朋友们，小组员们，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痛苦，我不需要你们的建立，我不需要你用很多话来安慰我，但是我需要你们与我同在，我需要你们陪伴我在我的身边。各位，当你去到一个商家的时候，你一定要非常注意这件事情。有很多人到商家的时候讲了一大堆安慰的话，反而让他们更伤心。你讲的不一定得体，但是呢，当你到一个商家的时候，当到一个悲伤要去安慰这样的人的时候，他只要一件事情， I am with you， 我跟你同在。我说你不用说什么话，你就把你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跟他同样的表情，跟哀伤的人同样是哀伤那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不必跟他讲很多话，他就得到安慰。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陪伴，我们生命当中需要这样的人来陪伴我们。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要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来祝福你，如果你要减轻你生命当中的压力的时候，你需要加入在教会的小组里面。接下来我们看到最后一项也是最有趣的一个处理压力的秘诀，就是你要花时间去充电，好好的安排休闲的活动。你知道耶稣也经常这样做，你知道吗？尽管他比你我都还有更多更重要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但是耶稣他也花时间放松自己。耶稣参加，你知道耶稣参加过 party 吗？有没有听过耶稣参加过 party？ 耶稣参加过喜宴呢，这个婚礼的喜宴呢，耶稣他享受他的生命。我们看到耶稣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这个圣经的背景是怎么样，是因为来往的人很多，他们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耶稣都还要抽时间哦，出来歇一歇的。所以各位，安息和休闲这样的一个生活，它的重要性在处理整个压力的过程当中，是不亚于前面的六项的，阿们吗？同样的重要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十条诫命当中，其中有一条怎么样，你要守安息日，七日当中你要找一天要来休息。跟你哥不讲说，人不是机器，即使是机器的话，也没有办法这样子的动了不停，然后都不休息，也会坏掉的。神需要我们休息，而且再说，耶稣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一起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换句话说，安息日不是为着神的利益，而是为着你的益处，阿们吗？在安息日当中，我们在敬拜，在安息当中，我们休息，我们建立一个安静的一个时间。各位，今天如果你忙到没有办法花时间来度假，那你真的是太忙了。如果你忙到没有办法，没有时间来祷告，那你也真的是太忙了。如果你忙到没有时间去放松一下自己，那也真的是太忙了。你需要停下来，闻一下你周遭玫瑰的花香，你需要去享受你生命当中那个休闲的那一刻。除非你花时间放松，除非你特意安排把这样一个放松度假的时间放在你的行事历上，否则你永远都有更紧急的事情要去做，阿妹吗？真的是这个样子，这就是我要学习的功课。许多时候我们一直忙忙忙忙，如果没有我经常是很少，经常不懂得怎么样去休息放松自己的人，许多时候这个部分都是师母在安排，帮我排定，你非得这样休息不可。各位，非常的重要。今天这一次我回去台湾的时候，我有机会跟我们的主任牧师萧牧师跟师母跟他们这样谈的时候，他一直跟我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休息很重要啊。真的是最近回去的时候感觉到这个师母主任牧师的师母他身体有一点这个因为太过于这个操劳的身体有一点这样的一个不舒服。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一直跟我强调一件事情，要休息啊，要休息，他最近要找机会要去休息啊。他说非常的重要，因为人不能够这样子一直操劳下去，人一定要有休息的时间。所以说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圣经里面有讲到有关于耶稣的一件事情，怎么说？人子来也吃也喝啊！跟你隔壁讲说，耶稣吃吃喝喝啦。耶稣他享受生命，生命是要拿来享受的，生命不仅仅是要让你忍受的，阿们吗？你要去享受你的生命，好不好？让我们来复习一下旌旗教会的治理名言呐、吃吃喝喝传福音，快快乐乐上天堂。一起来，吃吃喝喝传福音，快快乐乐上天堂啊！ 真的，我这个就是实在，如果你到母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都这样传福音的，吃吃喝喝，吃吃喝，人就来了，人就来了哈。真的，吃吃喝喝传福音，每一个人传福音不是一个肯定那么严肃的一件事情，哇，那么严肃的不是的，吃吃喝喝，请人家吃一顿饭，好一起吃一下，研究一下，去郊游等等。都是传福音的好机会，吃吃喝喝的哈，跟你隔壁讲说吃吃喝喝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让我们能够放松我们自己。在圣经里面最有名的诗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到说，一起来，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各位，我们的神曾经让你安歇躺卧在草地上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吗？如果你没有花时间来休息休闲，那么到最后你肯定会生病的，你的身体肯定会不舒服的。神没有设计你的身体持续不断的工作，所以你知道吗？因为你不懂得休息呀、啊，神有时候会用很极端的方式让你休息，明白吗？我告诉你，你如果不好好休息哈，不好好在安排你的 schedule 里面有一个休息的时间，神会强迫你休息的。神会用他的极端的方式让你休息的。嗯，你本来连一个礼拜都挪不出来，他会让你休息一个月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一个自然的法则。你知道我们的这个，我们说有七年当中要有一年的休耕吗？有没有？农作物的时候有一点休息，这个是事实。如果没有休息的时候，为什么要休息？休息是要整土啊，那个土壤要重新整理，然后会变成更肥沃。哦，这是很重要。我过去在做 garden 的时候，就是这个经验。我在 garden 的时候做了很久很久，刚开始的时候种得很好，结果越来越糟糕，越糟糕。为什么？我们做同样的施肥啊，做啊，可是怎么样，长出来就越来越小。为什么？我没有让它休息。后来我就有一点都不做了，那个地整个就把它荒芜了。隔年的时候再种的时候就长出来了，为什么？他自己本身土地需要休息，阿妹吗？人跟人一样的，这个宇宙万物所有人的东西都是同理的，我们的这个万物许多东西要休息，人更是要休息。这就为什么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守安息日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各位，你们都同意我们的文化里面越来越多的压力吗？阿妹，所以说你必须要刻意的有计划的来采取行动，来与你生命当中的压力来抗衡。什么样的行动呢？就是以上我们所讲这七个秘诀，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好吗？来，确认身份，认识你自己，动力来源，知道你为何而活，理清使命，认识你的呼召，专注目标，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持续灵修，请听神，学习团队，加入小组，安排休闲，花时间充电，好不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我相信真的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有资格来讲这么一句话。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让你们能够得着安息。为什么主耶稣他有这样的资格来讲这句话？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走过这人生的这条道路，他曾经走过我们人生的道路，他在活在世上的时候，他所经历的苦难跟压力是没有我们任何一个人能够比的。他走过这条人生的道路，他知道怎么样来处理生命当中的压力，他知道怎么样在这个压力当中仍然能够过着一个平稳的生活，他知道怎么样在这个压力当中仍然能够活在平安里面。我想今天我们从主耶稣他的生涯，他的生平当中，他自己的经历，他自己所展现出来，他的教导里面，我们得到学习。我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的是要从耶稣的身上来学习怎么样的一个来放松自己，怎么样一个减轻我们生命当中的压力。或许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时候，你觉得你很有想要得到，因为或许你觉得你生命当中的担子非常大， 你压力也很大，你很想能够得到更加的清醒的生命，可是你好像觉得你自己跟神的关系跟这个减压的源头还没有一个连结，好不好？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时候，这时候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神一个机会，我要来带你做这一段的祷告，请你一句一句的跟我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打开我的心门来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谢谢主耶稣，这个时候我要将我生命的重担完全交在神你的手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各位，如果你刚才跟我做这样的祷告，我要恭喜你，因为你已经跟我们的神连结，你能够放心的把你生命的重担交在他的身上，让你的生命能够得着真正的安息。好不好？我们用这首歌来回应今天的。